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牧师，他给我一点时间，有点见证，就是在我这个礼拜也等候主的时候，圣灵就感动我说你礼拜四要做一点见证。那我跟主说，说哪一方面的？圣灵就在我的里面，他说我第一次亲自教导你如何明白神的旨意。那我就想一想，我就想到了，那就是我第一次非常清楚的神对我蒙召的这一件事，那是非常清楚神亲自教导我如何来明白他的旨意。我们都知道要出来侍奉主，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一般人的脑子里面，传道人的确是不容易，也是很苦的道路。那就要讲到在差不多50年前的事了。那个时候我才18岁，有一年夏天呢，我就参加一个特会，夏令的特会，有一个礼拜。那么这一个特会的团体呢，都是年轻的姊妹，所以他这个题目呢，这个团体的名字就是青年女子立志布道团，就是这样一个团体。我是第一次参加，那培灵造就会，属灵的空气很浓厚。那么一个礼拜住在那里，有凌晨比较生命也比较丰富的一个老牧师呢，就他是讲员。那么这个一个礼拜很快的了，到礼拜五的时候呢，他就是用了罗马书第12章第1节2节，我们大家都很熟的，就是保罗所说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这个题目讲完以后，到结束的时候，牧师呢就讲了，他说今天晚上谁有感动，你可以把自己献给主。这是这个时候圣灵就在这个大会中间呢，也是做了很奇妙的工作。那个时候我就坐在位置上面，里面呢很不平安，就非得要站起来，我就站起来，就是这一个时刻啊，就把自己献给主。后来我才知道，凡是蒙主所救赎的神的儿女，爱主的，他就是应该把自己当活祭献给主，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的。因为我们归主嘛，归给主嘛，跟世界有所分别嘛。所以那个我就起来了，起来了，那个大会结束以后呢，大家会庆祀了。到了大会的最后一天呢，我们这个团体里面呢是这样的，凡是他有2张表格，一张表格是一个 A， 一张表格是 B， 那个这个 AB 2种表格呢是有不同的内容，是叫你参加聚会的姊妹们呢，你自己祷告以后呢，随圣灵的引导呢，你就写，那你就填自己填在哪一个表格上面。这个 A 的一组呢，它的内容就是说，到有一天神假如要呼召你出来做传道的时候，你就要甘心乐意的要传道了。做 B 的一组呢，就是说你可以在自己的工作的岗位上，你一面工作你一面传福音。那我回到寝室以后呢，我就跪在主的面前，把2张纸就摊在床上，我说主啊，我想我因为年纪还轻，还要念书，还要工作，那现在还早，我就要写那个 B 的一张纸头。但是里面非常的不平安，就是不平安。那我写那个 A 一组呢，里面觉得年纪还小，还有一段路要走，所以呢也不想写。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首胆的诗歌，主若今日借我灵魂，我能何言见主面， 缺少珍宝，香烛现成，赎罪大恩全白首。就是这一首诗在我的里面就是这样的唱，这个时候我就不晓得这是什么圣佛，我就说主啊，我愿意签上爱的这一组，那就把自己的名姓签上，以后就交上去了。那这个是大会散了我们就回去了，也不去想了，因为这是大会的这个事情。过了还是念书还是工作，这样因为我念的是师范嘛，那幼儿教育科嘛，所以师范毕业以后呢，念书的时候是在自己的家乡苏州，那毕业以后呢，就是有校友介绍以后呢，我就到上海工作。那上海呢，到了一所现在讲起来是名牌的学校，它是很完整的，从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这样的一管子的，所以里面的师资的质量呢是很高的。因为他这个高中毕业以后，有一半的学生呢都可以考上交大，上海交通大学，所以这个质量非常高。那他们要聘请的这个师资呢也是要求也比较严格的。那我因为是教的是幼儿园嘛，所以幼儿园那个学期真需要人，那是那个室友了介绍进去，那我就做幼儿园的教师。那个环境非常好，待遇也是很高，在我的同伴同学中间，我的待遇要超过他们一倍，至少要三分之一多，所以好多的同学都很羡慕我的工作的环境跟我的待遇，这是实在感谢主。但是我工作到第四个年头，一个寒假开始，因为我在那个学校里面，就是幼稚园里面，就是只有我一个住在学校的，所以环境很安静，早上的灵修都很好的，所以我是每一天早清早的时候就是有自己的灵修生活，祷告读经。那一个寒假开始，我是一年总是读完一遍圣经，是这样，是轮流的挨下去读的，不是跳的。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个寒假呢开始以后呢，我照样这样的灵修生活。到有一天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读到在这个出埃及记这个第十三章第一节跟两节，耶和华笑与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我念了这圣经呢，稍微好像动一动我，但是一下子就过去。我向主祷告，我说主啊，是我家里是第一个，我是头生的，我已经归给你了，在十八岁的时候我站起来奉献，我已经归给你了。就是这样祷告了以后呢，我还是做我的工作，我也没有去想他。我很感谢主，怎样明白神的旨意，实在说是主亲自在那里教导我，在这一件事上实在是主亲自在让我知道明白他的旨意。那么过了一段时间，早上有灵修的有祷告的，是差不多过了一段时间，早上灵修的时候神的话又来了，在民数记第六章一节到两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笑于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西尔人的愿，这个拿西尔就是归主的意思，要离俗归耶和华。这一句话开始在我的里面有动静了，有动静。无论男女许了特许的愿，就是作为拿西尔人要离俗归耶和华。那这个时候圣灵就好像在我里面就是说话了，就是你已经献给主了，已经是归给主了，那你已经许过愿了啊，许过愿了，那你就要离俗归耶和华。那我那个时候理解就是离俗，我就要离开我现在的这个工作了。那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不行，我年纪还轻，工作才开始， 另外呢，我这一段时间家里实在需要，父亲身体不好，不能工作，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还在念大学，需要我负责家里的经济。因为我想到父母把我培养到这样大，我理当尽上我的本分。所以我对主说，我说你知道，因为我每一个月总是按月拿到了薪水以后呢，我就要寄回家1/5的薪水，自己就留一点点生活自己个人的。所以我说不能，是不是跟主在说，是不是再等几年，一方面呢让家里的情况有好转，另外一方面呢让我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积蓄啊，有一点储蓄。但是主的话越来越向我显明，越来越显明他的旨意。所以到了学期的一半，主的话又向我说了，就是在民数记30:2，主的话这个时候他更清楚了。他说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一说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起化行。那我是在18岁的时候奉行给主的，我是这个时候我里面圣灵就这样看，你已经这个就是你口中所说的，你口中所说的，你所许的愿，你就要照着自己所说的行。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一直跟神在那里好像是吵来吵去了。我们跟主说，我年纪还轻，再等一会。主呢，就他的话呢，就一次比一次清楚，对我来说是一次比一次清楚。那个时候我没有跟任何的教会里面的牧者什么商量，没有，也没有跟家里写一封信，关于我这一段时间的这个灵修的事，一点都没有。实在是感谢主，是主亲自来教导我怎样明白神的旨意。这是我一生的第一次，是神亲自来教导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晚上就是为这件事祷告，就是为早上看到的主的话就祷告，主啊，那怎么办？你的旨意还是我有自己的意思，因为主传道不能凭己意，也不能凭人意，实在是神亲自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善功，是他的拣选，不是我来拣选他，是主来拣选我们。一直祷告到了学期差不多过了要1/3的时间，很紧迫的，神的话在我灵修的时候又来了。我想我这样一读的时候，弟兄姐妹一定会知道，也会清楚，就是在申命记23:21-23，神的话就语气就加重了，待我要加一点，给我加一点压力了。21，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上患不可迟延，时间都来了，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清清楚楚，你假如不许愿倒没有罪了，哎，神就不算，就是因为你许了愿，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主借我看见甘心两个字，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在这一两节经文里面，神叫我看见一个是甘心所献，一个你所许的愿要谨守遵行。弟兄姐妹，神的旨意在我的身上再清楚也没有了，而且不能迟延。这个时候学期已经到差不多还有1/3的时间了，很紧迫的。那我说，主啊，我正照你的旨意，因为我已经在你的面前许过，我不许愿我没有罪，但是我在你的面前圣灵感动，我已经在你的面前奉献，而且已经签在这个爱的纸上。当然这个 签在这个名字写在爱的字头上，这算不得什么，就是我的心已经向主，已经交给主了。神就不是看这个指头，我有我的名字，乃是看我那个时候的一颗心是不是完全的、真正的、彻底的归给主。这是看这一点，不是看这个指头。所以这个时候我那个时候不晓得顺服，我就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所以差不多到这样要学习结束的时候，啊，真是我觉得我们的主实在是真奇妙，也是活的啦，在我这实在是活的。我想主已经给我清清楚楚讲了，神还要叮嘱我一遍，还要有一次，就在传道书五章第四节，还在那里还要就提醒我。第四节，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还在来敲钉斩脚的，还给我好像印上这样的一个印记，真是那个时候感谢主。那我说主啊，那好，我就写信，我还要求一个印证，环境的印证，就是因为刚才我讲过了，我家里实在需要我的帮助，那我要写信问父母，看他们是怎样，我就把我神要叫我出来走奉献的道路这一件事写信。我这个学期没有跟家里写关于这件事，其他的事多写，就是这件事没有写，因为我要亲自清清楚楚明白这条道路，因为这是我一生的道路。看到有的传道人走到一半就离开，这是神所不喜悦，我也求主保守我不走这样的传道人。所以我要环境的印证，就是在父母的身上，我写封信跟爸爸妈妈，我说我要出来做传道，你们祷告以后给我来一封回信啦。过了一个多礼拜以后，我父亲来了信，他说既然是神要你出来做传道，那我们家里的情况主都知道，他负责。弟兄姐妹，这是神做的，不是我做的，我没有在这个学期里面没有跟家里写关于我要出来的事。而且最后他说你要出来，假如要辞职的话，要离职的话，我可以帮你写一个离职的信啊，你可以一式三份，给幼稚园，给校长，给教育局。我没有话说了，我只有夫妇在主的面前，我说主啊，这条道路是你拣选我，不是我拣选你，那我知道学期结束就辞职，就把这个信辞职了，因为这是主所做的。那么在这一件事上，这实在是神亲自教导我怎样明白主的旨意。一个是祷告，白天灵修的时候祷告，到晚上专门为这件事祷告，因为这是一个道路问题啊。而且我没有任何的，银行里面没有一分钱，你出来怎么办？那就是信心的道路。传道人除了生活是信心，他的道路，他的脚踪也是信心的道路，信心的脚踪。这一点我们在神学里面也亲自受这样的教导和带领，感谢主。那我跟家里的问题已经没有了，那么就是看这个辞职的信上去有没有什么反应。当然，但是我这里已经做好一切的准备，就是他们不肯，我要遵照神的旨意，谨守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当然上去了以后，当然他们是挽留了。因为我还补充一点，当我第一个学期过了以后，学校还给我加薪，还给我加了薪，所以我的工资是很高很高的，薪水很高的。那么上去以后呢，这个辞职信上去以后呢，这个工会的主席呢，他就暗暗地问我们的领导， 院主任，他说他这样年轻，是不是因为在朋友的关系上面有没有刺激，或者受了什么打击？那这个领导人他因为也是一个基督徒，他说没有，我只知道他是很热心的一个基督徒，他也不看电影，他平常的时候就是很勤恳的自己的义务，还有呢就是礼拜天做礼拜，他没有这样的，好像是跟他们讲。所以他们再来跟我讲的时候，因为他们我父亲心上的辞职信上面写得很清楚，就是说我要还愿，要念神学，就是讲得很清楚，这也是神给方法的这个一个智慧了。所以他们拿上去以后，他们以为我是好像是有点受了刺激什么的，好像是离开这个，好像离开这个世界这样的哈。但是这一切我都没有影响我，所以呢，我就在暑假的时候呢，就离开了工作岗位，走上了这个传福音道路。当然，信仰受造就，信经神学受造就。感谢主，我今天做的见证不是什么，就是主要亲自教导我来明白他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不难。以赛亚书说，我们活向左，活向右，背后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这个背后我现在才明白背后是什么呢，就是越来越清楚明白神的旨意。你看我开始的时候稍微动一动，到后来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明白背后我们的教师主耶稣不会向我们隐藏的，活向左活向右，他都要指引我们当走的道路。感谢主。
谢谢董师母的见证，真的，我们若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会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我不晓得我们来参加这一个专题有关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是不是在你的里面真的主，我立志要遵行你的旨意，要明白你的旨意，否则你再听也没有用。好，有很多人有关仰望前面的道路啊，有关全时间的呼召要服侍主啊，常常就是说啊，我还不清楚，还不明白。有时候就是因为你不够认真要去明白。我想董师母如果他一直觉得说，哎呀，我现在才18岁啊，那么年轻啊，都先把他撇一边，主不会一直一直的跟他讲话。就是他常常放下自己的意见说，我主，我愿意拿个表格也要问问主哈，是吧？我要填哪一个表格啊？愿意问，你愿意来问主，那你就会不一样，你就会明白。那我们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呢？讲了两堂，第一堂呢就是讲到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有先决条件。第一个先决条件是什么？就是我立志要明白，而且明白了我要遵行，我一定要遵行他的旨意，这是你的先决条件。好，我立志要遵守他的旨意，好，这是第一个条件。那我在仰望主今天要讲什么的时候，昨天我在仰望主的时候，主就给我亚哈哦，我自己就把亚哈的故事再看一下，我就发现真的以前我觉得亚哈好像跟我们是离很远了，可是我看了我发现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很可能活在他的境况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在列王记上22章第8节，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单说羞语。约沙法说，王不必这样说。
好，谢谢。这里呢就是讲到那个以色列王，以色列王亚哈他邀约沙法跟他一起去攻取基列的拉莫，然后呢约沙法就对以色列王说，那请你先求问耶和华嘛。于是呢这个在第5节那样讲，于是以色列王呢他就召聚了先知有400个人呢，好，那他就问他们说，我去攻取基列拉莫可不可以啊？哦，他们每一个人都说可以上去啊，主一定把那个城交在王的手里啊。然后约沙法就说，诶，不是还有一个耶和华的先知吗？那这个 亚哈呢就说，是啦，是还有一个先知，就是那个米该亚哈。可是呢，我实在恨他，因为他指着我说的都没有说好话，都是说凶言的。好，然后我们再看十七节。
米该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
好，那他就后来就招了米该亚来，果然米该亚给他的那个又是个凶言哦，说他看见这样子，就是说那个羊哦没有牧人的羊群哈，这名没有主人，那就是表示亚哈会完蛋了哈，这样。那然后我们再看二十七节，
王如此说，把这个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
好，然后三十节。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要盖章。
哦，不是三十节，对不起。好好，三十节。
你可以人穿王服，以色列王就盖章上阵。
好，三十四节到三十八节。
有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夹缝里。王对赶车的说，我受了重伤，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那日阵势越战越猛，有人扶王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到晚上王就死了，血从伤处流在车中。约在日落的时候，有号令传遍军中，说各归各城，各归本地吧。王既死了，众人将他送到撒玛利亚，就葬在那里。又有人把他的车洗在撒玛利亚的池塘，妓女在那里洗澡，狗来舔他的血，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
好，谢谢。你看啊，这个亚哈王哈，你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哈？就是他觉得这个先知呢，每次对他的预言呢都没有好话的，都是凶言，所以他根本不想问这个先知。好，但是呢，他没有想为什么人家会对他发言是发凶言？为什么人家会对他发凶言？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哈，在列王记上十六章三十到三十三节。
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做亚舍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王诸王更甚。
好，谢谢。亚哈哦，他会娶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呢耶喜别，是一个政治的因素，因为那时候呢亚兰王很强盛。好，那所以呢他这个亚哈以色列王呢就跟西顿王呢这样来联合在一起，就会比较势力强盛一点。好，那他就娶他的女儿耶喜别。可是这个耶巴利呢，他是这个他们西顿哈，西顿的他们在拜西顿人哈，他们所拜的一个女神的祭司哈，所以他等于娶这个拜这个女神的祭司的女儿，所以呢，他就会一直受他的妻子的影响，他开始去侍奉敬拜巴利，好，侍奉敬拜巴利，非常的惹神的愤怒。你知道那个巴利哦，以色列人他们无论在旷野哈，无论进到迦南地以后，他们常常在这一件事上，就是拜巴利这件事上惹神的愤怒。好，那后来呢，大卫做王以后，就非常努力的要肃清这个拜巴利的这个风气，他就把这个拜巴利的这些全都肃清掉了。好，可是呢，就是亚哈跟耶喜别又再重新起来拜巴利，好，而且还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他建造巴利的庙，而且为巴利筑坛，好，所以他非常的惹神的愤怒。好，那我们再来看哈，再看第二十章哈，三十二节。
于是他们束腰，腰束麻布，头套绳索，去见以色列王说。 王的仆人便哈达说，求王存留我的性命。亚哈说，他还活着吗？他是我的兄弟。
好，还有42节43节，
他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你的名也必代替他的名。于是以色列王闷闷不乐地回到撒玛利亚，进了他的宫。
好，谢谢。那个亚兰王哈，他们来攻哈，来攻以色列哈。那人已经说了，说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亚兰人呢，他们在那说哈，说在28节那里说哈，那亚兰人呢，他们说我耶和华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好，所以神说，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的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并不是亚哈有什么好。我就说，从这些事我们需要给我们作为见解，他的得胜，他这一次的得胜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好，而是因为他的仇敌实在是神定义要灭绝的人。好，那所以亚哈这一次得胜了，可是呢他得胜了呢，他却怎么样？那个便哈达呢，他们就说哎，好像那个这个以色列王呢哈，他们好像蛮这个仁慈的哈，所以他就赶快去跟他投降哈，那然后呢跟他说好话，亚哈马上就说哦，他是我的兄弟。我从这些我就看见了，那个亚哈他实在是一个不敬畏神、没有原则的人。你会发现哈，等一下我们再往后面看，你会发现他也不是那种很坏的人。好，你看像21章哈，亚哈他想要那个拿伯的葡萄园嘛哈，因为拿伯的葡萄园跟他自己的园很靠近，他就说，靠近我的宫，他就说你给我葡萄园来给我做菜园哈，因为靠近我的宫，我会把更好的葡萄园给你哈。那这个第21章的第4节，
亚哈因耶斯列人拿伯说，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就闷闷不乐的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
好，那你看亚哈哈，他其实不是一种那种很厉害的人哈，也不是很凶狠的人。你看亚哈的故事，你发现其实在我们基督徒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就是说个性啦，就是那种软软的这样子哈，就是不太有原则。好，那可是呢有需要的时候，因着政治因素呢，他又会娶一个这个为了这个利益哈，娶了这个妻子哈。那你会发现他娶的这个妻子呢，就是很能干的，非常厉害的，常常那个个性软软的人都很喜欢那个很厉害很能干的太太哈。为什么？因为他很能够帮他哈，很能够帮他。所以你看他喜欢那个拿伯的葡萄园的时候呢，拿伯一说哦，我不可以把我先祖的产业给你，因为这个在民数记的36章第7节有讲到哈，就是说各族的先祖的产业我们都要保守好，好以至于每一个支派都有每一个支派的产业。所以拿伯说，我不敢把我先人留下来的产业给你。好，那亚哈他虽然是王，他也没有说哦怎么敢这样哈，他也没有用什么权柄，他就闷闷不乐的回宫去。那可是呢你看他太太就非常厉害，第7节哈，
王后耶洗别对亚哈说，你现在是池里，以色列国不是，只管起来心里畅畅快快的吃饭，我必将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
好，那个他的太太呢就觉得说，你到底是王不是王啊，他不给你你就这样子啊，你可以有权柄做事的啊，哈！所以你看，他太太非常厉害，我可以把葡萄园拿来给你，哈！那果然，他太太就做了，哈！就把葡萄园让他拿到，就说好，现在葡萄园可以给你了，哈！你看25节、25、26节，神给他的评语，哈！
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怂恿。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
好，谢谢。神给他的评语就是这样子，他自卖，他把他自己卖给了他的太太。好，他把他自己卖给了他太太所拜的偶像， 他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那你看很多基督徒是这样，脾气嘛也还不错，也不会去跟人家抢啊夺啊什么，可是没有原则就是很可怕的，不敬畏神，不敬畏神所说的话，没有原则。那所以呢，他没有敬畏神，以至于他会娶一个不是神旨意的人，不是一个跟他一同来敬畏神的人，不是跟他走一同道路的。然后呢，他就开始常常受他太太的耸动，所以他不是一个什么很坏的人，可是他常常受太太的耸动。这给我们当中的弟兄们，还没有结婚的弟兄们，你们一定要注意，结过婚的也要注意，弟兄是做头的，你是要带领你的妻子起来敬畏神的，所以你不要常常是被妻子耸动。特别一个个性软软的人，很容易被他个性很强的太太耸动，或者很能干很厉害，哎呦，我要得葡萄园得不着，他就可以帮我得着。啊，我一看那个以利亚啊，这样把所有的巴利的先知杀掉，哎呦，我就吓坏了，不知怎么样。他太太就一句话，一看以利亚明天如果还活着，就说我不把以利亚杀掉才怪。然后他太太实在很厉害，所以他就变成常常依靠他太太，自卖。好，那是一个没有原则、不敬畏神的人。好，那所以呢，连敌人来求他，那个敌人是神定义要灭绝的敌人，只要这样一跟他说好话，他就跟敌人称兄道弟的，你是我的兄弟。我们说，哎呀，他心肠蛮好的嘛，不是的。当神定义要灭绝的敌人，就是这个敌人会拦阻你走天路，这个敌人最主要都是与神为仇的。所以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没有敬畏神，定义要遵行神的旨意，好，我们虽然在世人眼中看起来也是蛮好的一个人，可是我们没有一个原则，就是我定义要做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你会发现结局很惨。亚哈的结局非常惨。好，那你发现他的个性是怎么样呢？在20章43节，就是说神借着他的先知去跟他讲说，你这样子将我定义要灭绝的人放去，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你的名也必代替他的名。那他怎么样？他就闷闷不乐地回到撒玛利亚，进入他的宫。你看两次都形容他闷闷不乐。好，在哪里呢？在21章4节也是讲闷闷不乐地回宫。亚哈是一个这样，就是个性虽然软软，可是常常生闷气，闷闷不乐，常常闷闷不乐，可是他却不懂得悔改。这个先知指责出他错处的时候，如果他快一点悔改痛悔，神会怜悯，会施恩。可是他不是，哇，先知给我这么重的话，我就闷闷不乐，我想要拿的东西拿不到，我就闷闷不乐。在他的生活里面没有所谓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的一生为什么常常先知对他发凶言？那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也很多，基督徒容易落在这样的光景，好像神借着先知啊，或者借着讲台啊，或者借着神的仆人啊，常常都对我说很让我不舒服的话啊，很严厉的话，很刺伤我的话，可是呢我就不喜欢听，或者我就闷闷不乐，并没有因此来在主面前悔改。所以他失去了他的机会。他最后呢，当亚兰王他跟约沙法要去攻那个基列的拉莫的时候呢，他根本不想问。当我们不诚诚实实的来遵守神的话，而且要敞开我的心门，愿意常常接受神的光照，神的话，也许有些人说，我如果知道他是先知，他对我说话，我一定会听的。大部分神借着先知跟你讲话的时候，那个先知大部分不会对你说，我是先知，耶和华要我对你说，大部分不会的。那神常常借着神的仆人讲台，或者借着人，或者借着一个小孩对我们说话，都有可能的。 可是我们不要常常只要听好话，而是当神界的人跟我们讲凶言的时候，我真的要在主面前悔改。特别在我们现在的时代，一般人不会对我们讲凶言的，自讨没趣。可是如果有你的肢体或者你的亲人，只有关怀你的人才会对你讲凶言的。如果我们听到凶言的时候，不要闷闷不乐而已，我们还要真实的在主面前悔改。你看亚哈只有一次有自卑哦，就是在21章的27节。好，为什么？因为是以利亚对他说的。那以利亚他可知道他这个真的是个大先知了，好，因为以利亚求神降下火来哦，神就降下火来，胜过巴利的所有的先知哈。所以以利亚跟他讲说，你家人必定怎么样啊哈，凡你的，就是说讲到他啦，讲到他的太太啊，讲到番书亚哈的人啊，必要这样被狗吃啊哈，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啊哈。所以很可怕的光景，这个大先知告诉他。他将有这么可怕光景的时候，这时候呢，27节，亚哈听见了，就撕裂衣服，禁食，身穿麻布，连睡觉都穿着麻布，好，自卑在神的面前，走路都缓缓而行了，不再是洋洋得意的，缓缓而行，很自卑的。好，那神看见他这样自卑呢，神就说，好，他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个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个祸与他的家。那可是呢，当22章呢，他自己亚哈又在想到哈，他就说，那个亚兰国跟以色列国3年没有征战哈，所以到第3年呢哈，那个以色列王就对臣仆说，你们不知道基列的拉莫是属我们的吗？我们怎么可以静坐不动呢？我们怎么可以不从亚兰王的手里夺回来呢？好，所以他就去做。你会发现亚哈的一生哦。他没有所谓神在他的心中，没有哪样事是求问神的，他常常心里想什么，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觉得什么很有道理就去做，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很有道理，用政治因素可以娶一个这样的太太，这样巩固王位，巩固国家。然后现在呢，他觉得诶，我们应该可以得胜亚兰国，我们可以把这个基列的拉莫拿回来，我们就去，都不会想要求问的。当约沙法王提醒他的时候呢，他还是觉得算了，问也没用，他一定跟我讲凶言的，他都不去想为什么神的仆人会对他讲凶言。我觉得当我读到这的时候，我就是想到真的我们要去留意为什么神常常无论听的讲道或者借着人借着神的仆人对我们讲的话都不舒服的话，那一定是我有问题，我需要求主光照，我需要悔改，而不要只说他怎么总是讲我。那结果呢，当好他总算问了米该亚，就米该亚跟他讲了以后呢，他怎么样？你看又是跟我讲凶言，来人啊，把他关起来，好啊，下在监里，等我平平安安的回来，让他慢慢的饿死。就是他即使问了，求问了神的仆人以后，当神的仆人跟他讲话了呢，他还是听不进去，还是不服，他觉得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可是虽然他觉得怎么可能，因为我们现在一定可以攻打亚兰王，一定会赢的嘛。可是虽然他觉得这样呢，他心里还是有点毛毛的，所以呢，改装呢上阵哈，很聪明，叫约沙法王穿王服哈，我不要穿王服哈，这点他打还蛮聪明的。可是呢，有谁能抵挡神呢？当神的话一说出，神的话命立就立，神的话没有突然返回的，所以神说了呢，说他会灭亡。说以色列会变得没有王，好像牧人没有主人一样。结果呢，果真他说什么，有一个人随便开工，随便开工。当那个亚兰的军队呢，因为那天王是下命说吩咐他们呢，只要 抓王就好，只要杀王，其他都不要杀。所以呢，他们军队就开始要去打那个约沙法，约沙法便呼喊。这也告诉我们，当我们遇见危险要呼喊啊，赞美要呼喊。好，结果约沙法王没事了，可是呢，一个人只是随便开弓，就恰巧，那神的话真的每一个字都像金子炼过，比银子炼过七次还要纯净。我们真的读神的话，一个人随便开弓就恰巧就射进，还不是射进腿哦，都是哦，射进来，射进那个甲缝里，然后呢，他就死了。我就是想到说，我们基督徒，我昨天我不知道，因为我要讲如何明白神的旨意，一点都没有想到什么亚哈。他问主说要讲什么，里面就一个先讲到亚哈，所以我就翻一下亚哈。那我想神要提醒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属天的道路里面，我们真的要留意，要做一个有原则的人，就是定义要遵行神的旨意。即使神的旨意对我是很难，肉体很难，或者呢，神借着我所求问出来，像董师母刚刚的见证，他求问神，就18岁居然要他服侍主，可是这工作这么好，待遇这么高，家中经济也这么困难，对不对？可是我就要诚诚实实的去顺服。那你发现你诚诚实实去顺服，你的路就一直越通达，你以后就越来越容易明白神的旨意。很多人为什么老是不明白神的旨意？为什么？因为他求问了以后，那个旨意是我不喜欢的，我不喜欢的。那还有呢，仇敌有时候会跟我们说谎，就是让我们觉得说不要求问好了，就是说神的那个旨意可能就是要你娶一个很丑的，神的旨意可能就是啊，万一神的旨意要我娶一个瘸腿的怎么办，万一神的旨意是这样这样这样，就是自己很多的仇敌设计来让你那个害怕。那荣教士他说他有一次有过这样子的试探，就是他一生就是只有那一次，他已经可以猜到神的旨意会要他这样，所以他就怕，他就好像逃避，不愿意去求问，不愿意去求问神的旨意。可是后来呢，他就很快的，好像他神的话就提醒他，说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就是罗马书12章第二节就出现在他里面。所以我们平常多多背圣经很重要，神常常借着他的话对我们说，他神的旨意是可喜悦的，是 acceptable 或者说 preferable， 是你可接受的，是可喜悦的，所以他才相信神的旨意是这样，所以他愿意来求问神，也愿意诚诚实实的顺服神。那我自己以前也是有关全时间服侍主，我以前是一直逃避，我很怕啊，越追求主以后就是要全时间服侍主，那我就是不想当传道人，所以我一直用逃避的态度，就是上面如果有人在呼召，有没有人要全时间服侍主呢，我就会把手这样捏得很好很稳，不要使自己站起来，或者故意不要很认真的听，以至于不会受感动，不会受激动，就是这样。然后我很不喜欢人家问我这个问题，说修琴，你有没有神的护照啊，你有没有护照啊，我就很讨厌人家问我这个问题，逃避，你要逃避。可是呢，感谢主没有放弃我。我是有一次在西安堂的冬令会，有一次讲员，我们西安堂讲到很少讲呼召人家全时间服侍主，因为不用讲，下面就已经很多人等着要全时间服侍主，很多人都想要全时间服侍主。我那一次呢是边亲近主边在听讲道，忽然间神就是让我觉得灵里面，我就知道说主就是要我说，我不能再逃避这个问题，就是我如果不来诚实的面对这个问题，我会跟神永远的隔绝。那所以我就说主啊，好啦， 如果你要我服侍你，我愿意啊，就是一个很勉强的顺服答应了。那我记得我那一天走出那个冬令营啊，我回家的路上走在街上的时候，我心里还想，哎呦，要主真的呼召我怎么办呢？就很怕，因为我根本没有当传道人，只是去聚会，都已经被家里逼迫那么厉害了。如果我现在全时间服侍主，要辞掉工作，哦，我看我们家的天花板一定会被掀掉了，我爸爸不知道会气成什么样子，所以害怕。那感谢主。可是只要我们一个愿意降服，主就会做。后来主怎么做？主很奇妙，主从里面开始做。外面我们可以逃，可是呢，主从里面做，就做的从里面，我就我在上班的时候，我的工作非常好，就是老板对我非常好，我的暑假寒假都可以有一个礼拜去参加夏令会冬令会，然后我有两份薪水收入。那可是呢，我就是做，就是到一个地步，就是里面不满足。事实上，我工作非常轻松，很轻松。好，那可是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把所有时间拿来服侍神，我的心不满足。那我觉得神呢，我们的神实在是陶匠，他很会按着每一个人哦，他知道怎么样来做。那我就是很不容易被勉强的一种人。所以神就从里面做，就让我从里面去羡慕要服侍他，而且渴望要服侍他，而且如果不所有时间来服侍他，我的心就不满足，就变成从里面。然后可是当我这样渴慕要服侍他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不配。哎呀，我怎么有办法服侍主呢？像我这种这块料子怎么能服侍主呢？就觉得不配，好，拿什么服侍主呢？好，那可是就是羡慕。那以后主就一连串的做，我今天不讲这个，我只是讲到就是说，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下一个决心，主，我真的立定心志，就是我凡事我要寻求你的旨意，而且我一定要顺服，不管对我容不容易，我一定要顺服。好，那第二个先决条件就是讲到你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不要以外自己的聪明，在你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就必指引你的路。好，所以一个人你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很多时候是因为你常常依赖自己的聪明，没有专心的仰赖他。好，多少基督教的事工都在中途流产，就是因为人常常凭着自己的私意去做，凭着自己的热心，自己判断这样会很好，会成功，就去做。好，而没有来求问神，主啊，你要把我安置在哪里？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怎么做？就是没有问，依赖自己的聪明。那我上次有讲到说，我如果当时到洛杉矶的时候我没有求问神的话，我走出来的服侍的一条路会完全另外一条路，对不对？凭我自己的聪明翻 Yellow Page 去找一个教堂，每一间打电话，好啊，找到一个地方然后去聚会。而且当时就已经有一个中国人在一个美国教会一个长老会的，他就说他已经80岁了，他在那个美国人的教会请他当做中国人的事工，那他已经80岁了齁。那他就说他说你那个就说如果我愿意加入他们组织的话齁，那个等于那个副堂整个都给我们用齁，不要钱，多好啊，对不对？可是我不敢。我不是什么这个好我就去，我需要问主。好，那所以不要依赖自己的聪明，要常常很虚心的去问主，依靠主。为什么很多弟兄常常很不容易明白神的旨意？好，常常姊妹比较容易听见神的声音，为什么？弟兄都觉得自己太聪明了， 生来是头，所以很聪明 ，IQ 很高。可是这是世人的智慧，我们需要虚心的问主，依靠主，你才会去明白神的旨意。不要依赖自己聪明。那第三个呢，你要明白神的旨意的先决条件呢，就是你已经知道的神的旨意，你一定要去行。也就是说，你要活在神的旨意里，你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58章，以赛亚书58章第二节第三节，
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哪，你们进食的日子，人求利益，乐必人为你们做苦工。
好，他这里第二节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好像，好像他们外表所做的呢，都在天天寻求神啊，主啊，我乐意明白你的道啊，我乐意明白你的道。他说好像，好像是行义的国民，好，好像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好，好像喜悦亲近神，好，要求问公义的判语，好。所以他们就说，主啊，我禁食你怎么没看见呢？好，你看我都这样禁食刻苦己心了，你怎么还不理会我呢？你怎么还不让我明白你的旨意呢？好，那神说什么？你们禁食的日子仍然在求利益，禁食是禁食，头脑还在想着 money， 好，头脑还在想着怎么样我可以得到这些利益，还有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还有呢，你们禁食，可是你们还互相在增进，以凶恶的拳头在打人，好，那所以这里就是讲到，就是说我们可以外表好像说要来寻求神，要明白神的旨意，外表也禁食了，可是重点是我们里面是不是真实在行神的旨意，否则没有用。所以神说好像，好像，因为他们都不知道神的旨意，都不去做，神不要他们互相增进，神不要他们常常用凶恶的拳头打人，神不要他们求利益乐逼人，好，可是呢，他们虽然外表在从事一些宗教很属灵的外表的行为活动，可是他们的里面是这样子的光景。那所以我们再看第九节到十一节，第九节的那个，你若从这里开始念哈，第九节第二行，
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
谢谢。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怎么样才会时常的引导我们呢？他说，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这几项我们真的要留意去读，可能在我们生活中不知不觉常常会做，或偶尔就会做，那这个都会拦阻神引导我们。好，发恶言，好，常常埋怨的话，那还有呢，常常讲不造就人的话，常常讲伤害人的话，恶言，好，还有呢，指责人的指头。如果这件事好是别人做的，我们就会赶快指责他。可是如果这件事是我做的，我们就很容易给自己找理由抹煞过去。那还有呢，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好，常常去给人家瑕疵，好，或者呢就是把担子放在别人的肩头上，好，那他说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 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所以这里讲到说，神应许我们，他会时常的引导我们，他有一些条件的，就是你要常常去行神的旨意，行神所喜悦的事，不是只是你追求，你要明白神的旨意，而是你常常要想到别人，想到饥饿的人，好，想到困苦的人，好，还有他说，如果我们常常想到这，还有前面整个58章，我们实在应该好好去读。这58章整个都在讲，你们在那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可是为什么都没有办法明白我的道？因为我已经跟你们说的话，你们没有去做。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他说，耶和华就必时常的引导你，好，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那一个人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很重要的，就是神所已经跟你说过的话，你一定要认真的去做。你所已经知道的神的旨意，你要去做。好，有一次龙教士他就说，那时候有一件事情，他一直很盼望神来指引他前面的道路。好，但是因为日子很短，很短的日子可以寻求。好，那件事又很急。很迫切，很急，所以他就每天都在问主啊，就忧忧愁愁的在仰望主，好，就一直到有一天呢，好，主就告诉他说：“你已经知道的，你尚未做到，这就拦阻了我来告诉你前面的道路，是吧？”主跟他讲，然后接着主就给他一些经节，像诗篇37篇那里讲到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这是神的命令。他说，你要将你的事要交托。当你在仰望前面的路的时候，你要把你的事真的交托耶和华，而且啊，真的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好，那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是因为我们交托不出去。我们一直在担心着，虽然问主，可是头脑一直在考虑该这样好还那样好，这样好有哪些优点，好，走那条路又做那个选择又有哪些优点，就在一直比较比较，可是没有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好，那然后呢，神也给他话说，你要常常喜乐。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太迫切的要明白神的旨意呢，可是我们已经不在神的旨意里，因为太忧愁了。还有呢，在哥罗西书，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好，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说，哈，他我们蒙召来，哈，我们蒙召就是要来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作主。也就是基督的平安最大，他是主。好，那我们蒙召来就是要得着神的平安，我们蒙召来要让他的平安可以居住在我们里面。为什么？因为哈该书那里也讲到说，这殿呢，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而且在这殿我必赐平安。所以今天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神要在这个殿要赐平安，他的殿不能常常七上八下，他要这个殿里充满了平安。那所以如果我们为了要明白神的旨意呢，以至于紧张的失去平安，忧虑的着急的失去平安，你已经不在主的旨意里，那你就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神说，你这样子会拦阻我，因为你已经知道我的旨意就是要你平安，我的旨意就是要你喜乐，要常常喜乐。这里讲到说什么，我的旨意就是要你存感谢的心。你没有常常存的感谢，你应该说感谢主，我相信你一定会指引我的，感谢主，你一定会让我知道前面的路。那你没有存感谢的心，已经不在他旨意里，所以他说来拦阻了我来告诉你前面的路。那所以呢，当主这样提醒龙教士以后，龙教士就那一天晚上，主这样一提醒他以后，他马上就跟主说，主啊，我真的要把前面的路交托给你，好，我也要真实的来倚靠你，好，而且我要快快乐乐的相信你会负我的责任，你一定会带领我的。 那当他晚上这样子的接受主的光照而来顺服主，进入神的旨意的光景里面的时候，他第二天早上就清清楚楚的知道前面的道路。主就让他清清楚楚知道他的旨意，知道神的旨意。好，那所以一个人你要明白神的旨意，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要一直在神的旨意里，活在神的旨意里，神再把进一步的旨意告诉你。好，你所有知道神的旨意你要认真的去做，不是神不需要再多告诉你什么。就好像有些人你会发现为什么无论是牧师啊，无论是他的父母啊，都比较会跟他讲你这里要改啊，你这里要做啊，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他能听，他能被讲，人家就越多会跟他讲。可是有些人呢，为什么人家从来都不敢去说他什么？因为他不太能听，而且或者讲了也没用，或者讲了会不高兴，或者一跟他讲呢他就闷闷不乐，那以至于越来越来就不会有人再跟他讲什么。那我们要需要去留意，如果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一定要很留意，要愿意接受主的光照。所有圣经里的我知道的命令我真的要去做，主所已经明显给我们的命令，如果我们不顺从，那神不需要再多告诉你什么命令，因为他知道告诉你也没用。好，那另外呢，我们再看路加福音11章34节。
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谢谢。这里讲到说你的眼睛若嘹亮，这个嘹亮在原文里面就是单一，单一，单纯。你的眼睛如果单一单纯，你全身就光明。好，全身就光明。所以我们如果要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的眼睛要单一。如果我们常常花时间亲近神，这是很好的方法帮助我们的眼睛单一在神的身上。那个还有呢，这个讲到我们的眼睛要单一单纯，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眼睛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心灵的眼睛好要单一。也就是讲到我们平常我们的动机，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要小心审查我们自己的动机，是不是常常有我私人的意思。我们应该像耶稣给我们的榜样，耶稣说，父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在希伯来书10章，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这个叫单一。如果一个人想要明白神的旨意，你应该有这样一个单一的眼睛，就是主啊，我来了，我活在地上的一生就是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所以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这样的人神一定会让他明白神的旨意。而除非我们也立定心意要做一个这样的人，否则你在一生的道路里面有那么多复杂的事情要做决定，你没有一个器官可以去明白神的旨意。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单一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而且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你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人很诡诈，我们在很多事情寻求神的旨意里面有太多我们的掺杂和考虑，太多我们的保留。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很多这方面的见证。我们有太多我们考虑，例如我们要选对象，我们是不是真的单一只要神的旨意，还是我加上好多我的条件，希望带得出去啊，还有我喜欢美味啊，希望他至少也会煮点美味啊，还有呢，我希望身高多少啊？我希望这个多娶了一个，总是要对我们家也有贡献嘛，所以一定要这个待遇也还不错的，能够帮忙我房子的那个 payment 的哈，负担一点家用啊，好。找先生也是，有时候找弟兄也是，希望嫁个有钱一点的，好。他们有的找太太说，找个那个。有钱人家的女儿，你就省了几十年， 对，那是外邦人，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有这些观念。你要倚靠那后赐与人的神，他是最富足的。你要娶一个，你要嫁一个是真实有信心信靠神的，那就是最富足的。你一辈子享用不尽，在信上富足。那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单一的眼？就是说我真的有关要明白神的旨意，我就是单一的只要知道神的旨意，而不会加上我有这个动机，我有那个思虑。不是快18年了，不是很多青年人。有时候你问他说啊，你喜欢对象是，你有喜欢哪一型的啊，齁，你喜欢对象是什么样的，他说哦，我都没有什么条件，齁，然后就开始就是要爱主啊，齁，希望也要长得不错啊，齁，蛮可爱。还有呢，也希望哦，还有呢，哇，说没条件，原来有这么多条件。我们有时候很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还有我们有时候也不认识自己，人家真的有这么多条件的愿意嫁给我吗？还有人家真的有这么多条件的愿意娶我吗？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要一个单一的眼目，主，我真的只要你的旨意，你的旨意是最好的。那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的先决条件，我想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先讲到第三点，我们下礼拜还要再讲一点。好，那这些点呢，虽然我们已经用了三堂的时间，可是我盼望弟兄姊妹，这些点都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我还没有讲到方法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我先讲这个先决条件。这先决条件就是好像你在预备这个人，你这个人不合条件，你知道方法技巧都没用，这个人不是一个对的人。我知道哦，明白神的旨意就是第一这个方法，第二这个方法，你知道方法，可是你常会听错声音的。就像亚哈也知道方法，去问那个先知，他也知道这个以利亚这个会很准的，米该亚，知道。可是呢，问题是我这个人不对，我不喜欢听不合我心意的旨意。但是你人不对了，这一生你永远不会清清楚楚的明白神的旨意，很多都在走冤枉路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讲先决条件？我除非是一个立志要遵循神的旨意的，否则我来听这个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对我只是多知道一些。基督徒很喜欢听这个，我知道好多基督徒很喜欢听这个题目，可是我祷告求主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是真的知道是为了要去遵循。我立志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付上命的代价都要遵循神的旨意，因为只有这样的人可以进天国。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136首。那我们刚刚讲到第二个条件是什么？不要倚靠自己的聪明，所以很多事情最好要问主，问主，不要常常自己很快就下结论，很快就有自己的看法，很快就有判断，要问主。第三点，要活在神的旨意里，已经知道的所有神的命令你要认真的去遵循，否则神不会要多跟你讲什么的。我们起立一起来唱，完梗我心已终于屈服。